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曝光习近平未来重要政治目标，撤离淮俄明州败选，川普说是美妙的结果。中共军演恫吓再惹祸，美国或许搁置对华关税减免措施。面对经济下滑，中共进退失据。解除报道限制，香港支联会国安法案下个月公开初级征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8月16号分别考察辽宁、深圳。官媒8月16号就报道了李克强的行程，8月17号先至发布习近平的消息。外界分析认为，习李行中可能透露了北戴河会议重要议题的讯息，这些议题或许会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成为习近平未来的政治目标。路透社报道，有两周时间，中共官媒没有关于习近平公开活动的报道，这样表明习近平和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区举行了传统的秘密暑期会议。英媒报道说，今年北戴河会议尤其重要，外界预期中共高层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商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并在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上进行审议。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随即赶赴东北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国共内战历史，此举似乎是在向外界宣示武统台湾的意图，而这个可能正是北戴河会议的议题之一。纽约时报8月16号报道，随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上升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共为了恐吓台湾及其支持者，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在炫耀武力的同时，中共亦都展示了实现统一的愿景。这个愿景由习近平指导策划，并成为他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理由。这个愿景已经在最近几个礼拜用军演一份新的政策文件宣传和社交媒体运动的组合展现出来，利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稍早访问台湾，以及另外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跟着在8月15号访台的机会，中共重申其立场。中共国防部在8月15号的一份声明当中再次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与此同时军方宣布将会进行更多的军演。报道指，中共这个愿景的很多基本内容并不新鲜，而且不太可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中共将会在今年秋天召开二十大，预计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而在今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崛起和复兴的目标。纽约时报指，中共高调宣扬武统，其实还有中国国内的原因，此举可以将国内民众本来就要爆发的不满和怒火宣泄到美国及其盟友那里。8月16号，众议员撤离在淮俄明州共和党初选当中输给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对手哈格曼。撤离是众议院当中支持第二次弹劾川普的10名共和党人当中最后一个面对初选的人。今年只有两名支持弹劾川普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初选当中获胜，四人退休而并非寻求连任，三人输了给川普支持的对手，而家又多了一个撤离。在哈格曼胜出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贴文表示祝贺。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祝贺哈格曼在淮俄明州取得了伟大和非常决定性的胜利，这样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美妙的结果，也都是对政治黑客和暴徒的失责委员会的彻底斥责。切尼应该为他自己、他的行为方式以及他对他人的恶意、道貌岸然的言行感到羞耻。川普继续说，现在他终于可以消失在被政治遗忘的深处了，我确信在那里他会比现在幸福得多。川普补充说，感谢淮俄明州。在这10名投票支持弹劾的议员当中，四人选择退休，而并非在艰难的党内初选当中面对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还有四人最近几个月在党内角逐当中被川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所以他们亦都将会离开国会。10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中期选举，并面对民主党对手以争取继续连任的，只剩下了2人。众议员的一届任期是2年。 在国会对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及川普2020年11月败选之后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所进行的调查当中，切尼起到了关键作用。切尼在当日的败选演讲当中承认了对手的胜利，并暗示了他政治生涯的下一篇章。他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川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以高调为台军演方式报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原本打算取消部分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计划被搁置。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政府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是否取消加征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问题上犹豫不决。多家美媒此前亦都曾经广泛报道话，预计拜登政府很快宣布取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以缓解美国经济面临的高通胀问题。但随着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部分取消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北京对台湾的行为导致拜登政府正调整对华关税问题上的想法。此前的选项包括部分取消关税，依据301条款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新的调查，并有可能加征新的关税，以及扩大关税排除清单。但白宫表示所有选项仍然在台面上，拜登总统尚未作出决定。一名熟悉有关进展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台湾已经改变了一切。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过激反应，引发了拜登政府对取消中国商品关税的重新盘算。华盛顿希望他所采取的行动既不被中国解读为将局势升级，亦避免被认为是对北京的退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台海局势已经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现在到11月份 G20 峰会或者 APEC 峰会召开之前，美国不大可能在中国商品关税问题上采取任何措施。他说有传言说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在11月的 G20 峰会或者 APEC 峰会上见面，这样将会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我的推测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不会有任何改变，直到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以及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会面之后。面对经济下滑，中共应对措施进退失据，再拿不出大笔资金刺激经济增长。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面临重重阻力，债台高筑，借债刺激经济模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中共财政枯竭，刺激经济有心无力。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共官员普遍存在躺平心态，静待中共20大结果。《华尔街日报》8月7号报道，过去20年间，全球公司和市场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习惯的预期，一旦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中共政府就会投入大笔资金刺激增长。现在这种操作似乎已经失灵，尽管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中共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提振疲软的经济了。为了应对经济持续放缓，市场需求疲软，中共央行8月15号下调了两项重要政策利率。对此，经济学家认为此番降息对于鼓励家庭和企业进一步借贷可能效果不大。报道指出，目前中共正面临重重阻力，今年稍晚将会召开中共20大，预计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并没有好像外界预期这样宣布新的刺激措施，相反官员承认了巨大的下行压力，放弃了 5.5% 的全年增长目标。经济学家说，中共领导人今次没有推出更强力的刺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当局政策工具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们自己亦都意识到，通过借贷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来支撑经济的传统方式不可持续。 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三位前主席、前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前副主席周幸同早前就裁判官拒设报道限制申请司法复核并胜诉。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17号根据裁决解除报道交付审讯内容的限制，并批准周幸同提出的初级征讯改为公开举行，排期9月2号至13号审理。香港国安法下，去年9月被迫解散的支联会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同同月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17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由于前副主席周幸同早前就申请解除交付审讯报道限制遭到拒绝，他之后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8月2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裁定周幸同胜诉兼获讼费。17号，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按高等法院命令下令撤销裁判官条例第 87A 条的报道限制，时限由交付高院程序首日起计，即是取消本案至2月24号首次提讯的报道限制。周幸同在陈词当中指，阁下 87A 条整个出现的理由就是要保护被告人的权益，不是方便控方关门打仔。你看到今次申请当中控辩的立场是现在这样颠倒的状况，在本案情况下禁止报道其实是保护边个损害边个，我恳请法庭的裁定 87A 应该如何解读的时候，不要将保护被告人的法例扭曲成保护控方的法例，仅此陈词。另外，周幸同要求召开的初级征讯，辩方如今要求改为公开聆讯，控方就反对，只担心舆论影响公平审讯。罗德全听罢双方陈词，明言控方担忧初级征讯内容引起公众讨论，削弱审讯公平，是过分担心、过分谨慎。如果基于假设性的情况一刀切闭门聆讯，未免较莽断。罗德全并质疑，如果容许传媒报道但不准公众旁听，会否变成奇怪现象。最终批准周幸同提出的初级征讯改为公开举行，排期9月2号至13号审理。周幸同打算作供，不会传召其他证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